法国重磅报告揭中共活杂器官回体跟进，避免中共清算阿里巴巴，割肉清仓媒体股份，拜登同莫迪会谈，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稳定，中企数据库独立咩？蚂蚁金服揭大话，文革再现，中共鼓励要民众互揭发，迫害信仰，美军罕见释出斩首金正恩军演画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5号，下面是详细内容。法国国防部下属的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近日发布了一份具有轰动效应的重磅报告，全面论述了中共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渗透和控制世界的种种方式，还揭露了中共活摘并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法国多家媒体纷纷跟进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名为《中共影响力分析报告》，长达646页，由50几位专家经过两年的调查才得以完成。法国军校战略研究学院的院长尚杰·维尔梅和情报和中国问题专家夏宏共同撰写了这个报告，报告中揭露了中共专门建立迫害法轮功的6108办公室，活摘和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污蔑法轮功，收买华侨，阻止新唐人电视台登陆当地的电视网络，阻扰神韵演出等等一系列丑态和恶行。报告从四个方面详细梳理了中共近年来为扩展影响力而部署的日益深入而且广泛的全球网络，并指出中共的最终目标是超越美国，对世界强加中共自己的模式。报告揭露中共利用其统一战线在海外推动三战斗，包括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中共对所有可能对其生存和霸权构成威胁的人使用的手段是胁迫、控制、误导、迷惑和压制，而中共渗透的领域则包括外交、政治、经济、教育、媒体、智库、侨民和文化等方面。报告提到中共对外渗透的第一战线是台湾和香港，旗下一个重点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接下来则将瞄准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和美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报告调查组负责人有意避开了所有的亲共学者、汉学家、亲共研究员和政客，调查组还特意将中共和中国区分开来，在发布这个报告时特别强调话，这份报告揭露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报告最后评估了中共扩大其影响力行动的有效性，认为中共最大的敌人正是他自己。报告说近年来中共的国际形象严重恶化，其不受欢迎程度未来将削弱中共自身的影响力，包括其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力。目前这个报告已经引起法国媒体界的强烈关注，有超过30家法国主流媒体以不同的标题对这个报告进行了报道。与此同时，法国参议院有台小组主席阿兰·理查·布里会中共驻法国大使多次施压，将率团在10月4日至11日访问台湾。中国电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将割肉清仓其所持的传媒业龙头芒果超媒的股份，预计损失将超过23亿元人民币。外界分析，在中共对科技巨头的强力监管下，阿里此举是主动缩减泛中共几位的媒体业版图，以避免遭到中共进一步的清算。据美国之音报道，这个消息是芒果超媒在9月23号晚间公布的。公布显示，阿里巴巴旗下公司杭州阿里创投已致函芒果超媒，打算将其所持的93647857芒果股份进行协议转让，之后阿里创投将不再持芒果股票。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创投入股芒果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根据当时的协议，阿里要锁定一年才能够减持芒果股份， 因此阿里创投特别请求芒果超媒豁免其股份锁定相关承诺的义务。公告说，芒果超媒董事会和监事会经过审议协商，同意了阿里创投的豁免请求。去年底，阿里创投以每股 66.23 元的价格入股芒果，持股 5.26%， 总投资 62.02 亿元。此后因芒果增发股票，阿里创投持股被稀释至 5.01%。 9月23号，芒果股价已跌至每股 41.3 亿元，因此阿里此时抛售该股，预计亏损将达23亿元。对于阿里点解匆匆割肉抛售芒果股份，有分析人士同路透社话，这个是马云应对中共越演越烈的监管风暴的第一步，未来阿里可能进一步缩减，甚至退出他在其他传媒公司的持股。多年来，阿里巴巴整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媒体王国，涵盖多个在线媒体、报纸、电视制作公司、社交媒体和广告资产。去年首月，中共监管机构搁置了阿里金融子公司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去年十月，监管机构宣布对阿里巴巴展开了反垄断调查。今年四月，阿里巴巴被处以182亿元的巨额罚款。北京一位投资人表示，阿里因为云计算和大量的投资能力，涉足影视业，构造了一个传媒帝国，但这个早已经触犯了中共的忌讳。华尔街日报今年三月报道说，北京当局已要求阿里巴巴剥离其媒体资产，因为当局已经明确表示私人资本绝不能够控制媒体。习近平更是强调中共对媒体的绝对控制权，命令党媒要姓党。彭博社分析说，中共担心马云持股的媒体对大众影响力不断扩大，因此希望马云出售其媒体资产。咨询公司 Plenum 的政治分析方楚成讲到，北京非常担心大资本控制媒体，操纵舆论，因此这个可能只是个开始。了解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人士指出，阿里巴巴涉足媒体的动作迟早都会遭到中共清算，监管部门很可能要求阿里巴巴彻底退出传媒业。9月24号，美国总统拜登会晤了印度总理莫迪。拜登表示，美国和印度将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拜登表示，美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共同拥有的民主价值观决定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注定会更强大、更紧密，可以造福整个世界。现在两国将开启美印关系历史的新篇章，应对共同面临的一些最艰巨的挑战，包括共同致力于结束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以及通过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方合作伙伴关系，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稳定。莫迪表示，他赞同拜登总统对两国关系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美国和印度加强合作，不仅有利于各自的国家，亦可以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造福世界。中国企业对外总是宣称自己的数据库是独立于中共政府的，但是蚂蚁金服刚刚发出的一个通知表明，这样的讲法具有很大的欺骗性。9月23号，蚂蚁金服旗下的一款产品花呗在社媒体上发出的通知说，花呗将全面投入央行征信系统，它将要求用户授权同中国银行系统共享包括账户设置日期、信用额度同还款状态等信用信息。如果用户选择拒绝，就将没办法使用花呗的服务。华尔街日报说，这个是蚂蚁金服按照中国监管部门指示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在最近的几个月里面，中国监管部门已先后对中国几家大型民营科技公司展开了数据库安全调查，并借这个机会迫使这些公司同意和政府分享数据库的数据。蚂蚁金服被迫同意和央行分享数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中共法律规定，任何企业和个人 在事关国家安全方面都必须同中共政府保持合作。中共监管当局最新的举措显然是将这种法定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化和公开化了。有分析指出，好似阿里巴巴、腾讯、滴滴出行、美团、京东等一系列大型民企的崛起引起了中共的担忧。这些企业不仅掌握着天量的资金，而且控制着庞大的数据库和伸向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资源，无异于分布在中国各个行业的独立王国。而这个对于控制欲极强的中共高层来讲是没办法容忍的。在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美国政府对华为、腾讯、中心等科技巨头以及抖音、微信等中国热门社媒软件采取了各种限制措施，理由是他们对美国构成安全风险，但这些公司辩称他们的软件不存在任何的安全隐患，其数据库亦独立于中共政府。而蚂蚁金服的通知再一次揭穿了他们的谎言。中共当局迫害宗教自由的行动近来越演越烈，目前中共不仅一如既往地骚扰、扣留、判刑宗教信徒，更是以金钱鼓励的方式鼓动民众举报所谓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的人，仿如文革再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宗教权益组织国际基督教关注近日发布了一份中共压制宗教自由事件的报告，反映中共持续限制和打压宗教自由，对宗教信徒迫害的深度和广度之大令人担忧。过去一年中，中共加大对家庭教会的打击力度，迫害案例比去年多出一倍几。该组织东南亚区域负责人吴吉纳讲给美国之音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继续倒退。他认为习近平正在走毛泽东二零的老路。中共鼓励举报的措施令文革时期群众斗群众的风气死灰复燃。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所表示，中共鼓励群众举报的行为是一个非常卑鄙、可耻、具有中共特色的政策。这种政策根本就是被民众互斗、互相揭发，被普通人手上都沾上迫害宗教的血。周峰所认为，这样的做法将摧毁人同人之间的信任，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掉入中共的圈套，这个是很可怕、很可悲的情况。美国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有 100% 的家庭教会都遭受了某种程度的骚扰，警方传唤或约谈家庭教会负责人，禁止教会一切活动，还在全国范围内拆除和清除教会设施。美国国务院今年5月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共广泛地将宗教定为非法，继续对维吾尔穆斯林、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犯下了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周峰所表示，中共专制政权的根本就是不允许公民有信仰自由、有良心自由。他认为尽管中共极力打击宗教自由，但历史证明往往最黑暗的时候民众最需要的就是信仰，而中共的迫害最终将被证明是徒劳的。近日美国罕见释出了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斩首行动的军事演习画面，同时美国联邦众议院亦在一份报告中将朝鲜称为一个流民国家。据韩国媒体朝鲜日报报道，驻韩美军特战司令部近日释出了一个斩首金正恩的军演画面。消息指出，这次军演是由负责清除本拉登的特战队在平泽基地展开的演练。报道说，这个斩首行动结合了联合终端攻击管制员等核心战斗力，演习的项目包括夜间渗透任务等行动。9月22号美国众议院以316票赞成、113票反对通过了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的附属报告提及，朝鲜正在持续地针对小型核弹头、 战术核武进行相关作业，同时正喺度研发多种飞弹、核动力潜舰、高超音速或长式飞行器等军事武器。报告中更直接批评朝鲜系一个流民国家。今年一月，金正恩在朝鲜第八届劳动党大会下令开发高超音速或长式飞行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指出，高超音速或长式飞行器可从目标物上方用超过5马赫的速度下降。碍于这个武器的飞行轨迹难以预测，不容易被目前美国的飞弹防御系统拦截。9月15号，朝鲜在一个礼拜内连续两次试射弹道导弹，随后韩国方面亦试射水下弹道导弹作为回应。外界分析，美军同美国国会针对朝鲜的连番动作是对其近期挑衅行为发出的警告。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